圣经导读新唱365，十月十日，今日读经，耶利米书1-2章，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3-18节。导读，感谢主带领我们读完了基督是为我们受苦的义仆的以赛亚书，接下来进入为我们流泪的先知的耶利米书。耶利米的意思是耶和华所建立、高举或拆毁的。先知的名字正代表了他所承担的使命。耶利米书1章10节。本书写作的时间约主前600-539年，其内容表达了作者耶利米为走向灭亡的犹大国和一群刚愎自持、罪恶累累的百姓而怆然泪下之情感。耶利米的侍奉是从犹大的约西亚王在位13年开始，一直到耶路撒冷陷落被毁的主前586年。他亲眼目睹了犹大国是如何在亚述、埃及、巴比伦几个大国之间摇来摇去，而始终就不依靠并委身神的可怜光景。约西亚王执政的期间有31年的安定日子，是因主前622年在圣殿中发现了摩西的律法书，引起了除去国中偶像的运动，但改革并不彻底。当他死后，犹大的子民仍旧重蹈覆辙，灵性更加的黑暗。期间北方的巴比伦兴起并吞灭了亚述帝国，所以威胁到南方的埃及，于是主前609年，埃及法老尼哥率军北上支援亚述残兵败将，以求打败巴比伦。约西亚可能怕呢亚述强大再欺压自己，就率军在途中抵挡埃及的军队而丧了命。于是埃及呢趁机就抢掠了犹大许多的财物，并立约雅敬做了傀儡王。最后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打败了埃及军队，在主前586年趁机就把犹大国再次掳掠。耶利米书分段如下：前言部分1章讲述流泪先知的蒙召，1段2-45章是流泪先知对神子民的控告和预言，2段46-50章是流泪先知对列国的预言，最后结论的部分52章是先知预言的应验。首先1章1-3节引言部分提到耶利米的家庭社会背景，他是祭司亚伦的后代，家乡呢在便雅明支派的地业亚拿突，一出生便蒙神的呼召做了先知。4-10节，耶利米在母腹中就被神分别出来做列国的先知，他对神指派的大事他对神指派的事有些不自信，因为这个民族呢太刚硬了，所以他说自己一没口才，二来年纪轻，大概呢20来岁，也没有多少的人生阅历，怎么能够成为神审判列国的大使呢？神就给他3个回应。其一，权柄出于神，神说什么你就说什么，又不是让你成为政治家、雄辩家。其二，神一定会保护耶利米说出真理，也会引来攻击，但有神撑腰必确保他的安全。其三，神用手按住先知的口并赐下当说的话，所以不必担心自己不会说话。神就高抹先知在列国列邦之上，主要的使命就是施行拔除、拆毁、毁坏、倾覆之后呢又要建立和栽种， 一个传讲真理的牧者就是要宣告神的审判，并指出人的罪恶，揭露和颠覆听众的价值观及行为，才能建立新的属灵生命。耶利米除了有呼召，还有两个意象来确认其呼召。第一个意象，11-12节，是杏树开花的意象。杏树的意思呢，就是看守、警醒。杏树是当时最先开花的树，表示神要保守他的话语直到实现。第二个意象，13-16节，先知看到一口烧开的锅从北方倒出来，表示北方的敌军将下来入侵耶路撒冷，实现耶利米的预言。17-19节，神要叫先知用警醒束腰，并靠着神才能面对百姓的攻击。第二章，先知呢把神的启示的话向犹太人喊叫，其中2:1-3:5，控诉了耶路撒冷对神的不忠诚。首先，2:1-3，控诉以色列人忘恩负义，因为从他年幼，幼年出埃及的时候，神就拣选他成为圣洁的子民了。4-8，但是以色列人对神的忠诚并不长久，特别是犹大的官长、先知、祭司，不但不教导百姓，反而呢拜假神。9-12，神要在法庭上与以色列人当面对质和争辩，于是13-22，神就控告百姓两件恶事，其一就是离开祝福自己的神，其二就是放弃真正的活水源头，依靠人力所造的破池子，结果呢就是引来两次埃及的攻打，先投靠埃及，其后又投靠亚述，不但在政治上犯淫乱，在灵性上也犯淫乱，就如同一个妓女，是一棵不能结果子的坏葡萄树，又像一个拿肥皂来清洗罪恶的人。23-25，以色列呢像浴火攻心的野兽或倔驴，无人制止。26-30，拜假神的犹大遇到患难还厚颜无耻的求神，邻里败坏还与神来争辩，所以神必责打他们，而他们不知道杀害了多少讲先知的先知，杀害了多少讲真理的先知。最后31-37，耶利米就劝这个世代的人要考虑神的话，不要忘记神的恩典。他们以为离开神就不受管制了，像一个结婚的妇人忘记自己是已婚之人，犯了淫乱或杀了人还说自己没有犯罪。这些人在政治和生意场上三心两意，不断地更换盟友，美名其曰识时务者为俊杰，但是神早已弃绝了这些人及其所依靠的一切。新约帖撒罗尼迦前书4:13-18，使徒保罗劝勉完之后，4:13-5:11，开始论述主耶稣再来的问题。首先13-18，保罗看到帖撒罗尼迦信徒在关于未来真理的缺乏和对死亡的恐惧，于是他谈到了已睡的基督徒。睡觉是专门形容基督徒灵魂离开肉体，进入主耶稣的同在当中，肉体埋葬是暂时的睡觉，有一天主再来的时候，身体会复活，改变成为基督的模样。对于这些真理，基督徒应该在入门课程已经学过了，为何还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忧伤呢？恰恰相反，原因一是我们有从神来的启示，原因二我们有基督同在的美好未来。主耶稣被人钉死又复活了，主耶稣被人钉死又埋葬了，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过来， 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神必使那些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复活过来。耶稣的死和复活在历史上是证据确凿的，所以基督徒当信心十足。而且这启示是耶稣亲自启示保罗的，基督再来的时候，先死去的基督徒会先复活，与活着的信徒一起被提。主耶稣的身体如今呢，在天父上帝的右边，如今在天上父神的宝座的右边，有一天呢，他会从那里第二次降临地上。怎样降临呢？有一个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米迦勒的声音，约翰福音11章43节，但以理书12章1至2节。又有神幕后的号角吹响，所有信耶稣的信徒都会在空中与主耶稣相会，无论是死的或活的，都将在一刹那间改变。哥林多前书15章51至52节，不单是一个人，是整个地上的教会被提。新郎耶稣基督与新娘教会将在空中举行羔羊的婚宴，我们要被主带到一个新的地方去。约翰福音14章2至3节，何为天堂呢？不单是黄金碧玉城，而是与基督在一起才是真正的天堂。圣徒在地上要经历多少的痛苦患难呢？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过去的一切都将被无可比拟的大喜乐取代。我们的灵魂是从神所吹的那口气来的，没有这口气，那就是尘土而已。但是基督将赐给我们永不朽坏的独立身体，这才是真正的自由。我们在地上再苦再累，也当用这些话彼此的劝勉，而不要与那些不信的人一样，对未来没有盼望。应用耶利米的蒙召和异象，就是要与这个世界的迷信和谎言及各种的罪恶做斗争。但世人不明白为何这个先知传讲的真理连死都不怕。先知所宣告的灾难和灭亡审判的信息会让世人咬牙切齿，因为不认识神的世人觉得呢，先知缺少爱心。被圣灵充满的先知拥有真爱，虽然口里毫不留情，但为了除去罪恶的毒瘤，就不得不含泪痛下狠手。使徒看到信徒在面对死亡的绝望，其实与世人何异呢？所以必须要纠正基督徒错误的生死观，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世上没有一个不犯罪的人，后悔和无所谓都对死亡毫无帮助。人死后到底会发生什么呢？世上没有答案，各种的宗教或迷信都描绘或者猜测死后的世界，也有人说他去过地狱或天堂，回来呢向人讲述并劝人向善，想必呢也是出于好心。但是圣经在三方面启示我们：其一，基督徒的未来不在乎去哪里，而在乎是否与主耶稣有可靠的真实的关系；其二，对基督徒来说，应当明白并相信死亡不是一了百了，乃是另一种生命的开始；其三，基督徒有圣经的启示和圣灵在心里的确据，能在内心感知，在死的时候非常有把握，所以每时每刻都当有随时面对死亡的喜乐。有些极端的宗教徒以为用人肉炸弹去杀死那些异教徒就能得到天堂乐园的享受，有些异端邪教的人以为拼命完成指标就能成为进入天堂的144000个幸运儿中的一员，还有些儒释道的修行者以为呢靠一己之力能达到超越生死的境界。但是 基督徒却相信死了就有益处，因为基督已经胜过了罪，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魔鬼。只要相信，每日与主连接，努力地服侍基督的教会与广传福音，最终必赢得首先的复活，并与主基督一同作王。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复活之事。